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看到了优昙婆罗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9日。我们小区有位1995年就得法的老同修，虽然已经70多岁了，但常年和其他同修结伴出去发资料、讲真相、救度众生。我是前两年和同修一起在街上认识了这位老同修的，那是2019年新年，我想看神韵晚会，心里求师父让我遇见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接收器的同修，结果那天讲完真相回来就碰到了老同修，他很热情欢迎我到他家去看神韵晚会，并告诉了我他家的住址。去年由于疫情封锁，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，小区市场逐渐解封后，我见到在市场做买卖的同修，他说老同修找我有事让我去一趟。第一部分，老同修需要我帮助。到了老同修家，才知道他的身体状态不太好。他自述浑身没劲，肩膀也疼，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抱轮也抱不好，老往下滑。另外，学法也犯迷糊，发正念也倒掌。原来，自从疫情爆发后，由于各小区封闭管理，出入限制，他无法和同修联系，也没有人给他送资料，就再也没有出去过。他说过年还等着我来看神韵晚会呢，结果我也没去，以为我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出来了。他说他现在很难受，哪儿也不舒服，想让我和他一起学法。我现在基本上属于独修状态，自己学法，自己出去讲真相，自己上网办三退，看明慧网，自己解决所需的真相资料，基本上没有和其他同修联系，时间都是自己安排，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同修帮助解决的事情，我才去找同修，因为我想走自己修炼的路。我告诉老同修，因为我去南方过冬，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正在外地，所以过年没来看神韵晚会。回来后虽然管控也很严，但我每天依然出去讲真相，街上行人很少，但也能碰上有缘人。我鼓励他快点好起来，好出去救人。为了帮助老同修，我同意和他一起学法。和他学法的过程中，他总说自己修不好，也不知道怎么悟。我就告诉他遇事多找自己，他说不会找，还告诉我一件事，说有一次和一个同修结伴去发资料，他和一个老年人聊了几句，送给老人一本真相期刊，老人接过真相期刊正要离去，谁知那个同修也把自己手里的真相资料塞给老人，那个老人一下生气了，当着街上行人的面把期刊和资料都扔在地上，嘴里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老同修说他当时从地上捡起期刊后流着眼泪，一下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就不想动了，心里很难受，资料也不想发了，对那个同修有些埋怨，埋怨那个同修自己不去讲，关键时刻插一杠子给别人帮倒忙。那个同修也埋怨他说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人家是法轮功的书。老同修一想起这件事，心里就不舒服，认为自己没错，也不想和那个同修配合了。我就从这件事情入手，告诉老同修应该无条件地去找自己。老同修一直以发真相资料为主，碰到有缘人也做三退。发资料时，有时提到法轮功，有时就不提法轮功。比如这次老同修只告诉人家说现在灾祸那么多，健康和平安的重要性，确实没有提到法轮功的事情。我和老同修真诚地交流， 从师父讲的法理上，我们都知道，修炼人不管遇到好事和坏事都是好事，都是为我们心性提高而来的。所以我就把我认识到的说给同修。首先，不要埋怨同修，把这颗埋怨心去掉它。其次，你也承认没有和老人讲法轮功真相，是不是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中，需要突破突破，提高提高了？是不是还有隐藏在深处的顾虑心和怕心呢？再有，当老人接过期刊后，你是否起欢喜心了？当老人扔掉书刊，你没有守住心性，正面对待，反而生气、委屈、抱怨、争斗等不好的人心全出来了。你如果当时灭掉这些不好的人心，心性不就提高了，功也涨上来了？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！可惜你给错过了呀。不过现在找也不晚，你千万不要从表面上看谁对谁错。那个同修也许有错，那是他自己需要去找去提高的，而你的心性如何提高上来，就看你自己怎么找了。我和老同修交流完，老同修恍然大悟，挺高兴，挺开心。他说师父在管着他呢，他知道师父也点化他，他最近状态不好，掉下来了。根据他的实际状况和需求，我随后给他复制了内涵30分钟的第二套功法练功音乐，建议他早晨先练半小时的第二套功法，其他时间再练半小时。慢慢的，胳膊有劲了，肩膀不疼了，再改练一小时的第二套功法。他这样做了一段时间，说挺有效果，现在也能坚持练一个小时了。老同修救人的愿望很迫切，他稍有好转就又走出去救人了，但是老想搭个伴儿，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。我说，你能不能再试一试去掉那颗依赖心？你得走你自己的路。其实一个人出去也挺好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时间自己把握。我一个人出去惯了，还不想搭伴儿呢。老同修后来真的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了，我也不再和他一起学法了。我鼓励他要坚持自己静心学法，他现在也觉得一个人学法，一个人讲真相效果挺好。第二部分，老同修帮我提高心性。在帮助老同修的同时，我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。老同修发的资料比较多，一出去滴溜一兜子。自从他又走出去后，联系到了以前认识的同修，有人专门定期给他送资料，有时不够发，他就和我要。而我是以讲真相办三退为主，随身的小包里也只装些 U 盘、真相卡片、单张及二维码之类所需的东西。老同修需要大的真相资料，比如护身符、书刊、台历、汽车挂坠等等，这些我都不做，也没时间做，因此我就得跑到别的同修家里去找去要。出于对做资料同修的安全考虑，尽可能的不打电话，每次也是固定的那个时间去取。有一次同修家楼宇门关着没进去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能在外面久等。有一次按家里的门铃没听见，门铃坏了，也没进去。我只好再抽时间去别的同修家里去找去取，这样也耽误了我一些时间。但我拿到资料后，都尽快的给老同修送去。有时候去老同修家，碰巧他也不在，我就把真相资料再提回家，然后抽时间再给他送去。老同修的护身符送的很多，需要量也大，给他做资料的同修做不过来，他又让我找。有两次当我把护身符给他拿回来后，他又不要了，说有了。有一次退回来120多张，又有一次退回来80多张。头一次的120张我留了一半自己慢慢发，另一半我又给做资料的同修退回去了。我不想让大法资源都积压在我手里，别人需要时却没有。 后来那八十张，我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做资料的同修退回去了，就求师父帮我送到需要护身符的同修手中。每次出门都拿出20张左右，单独装入一个塑封袋内，这样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送给别的需要的同修了。送给同修有50多张，其余的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送给有缘人了。等到8、9月份发台历的时候，老同修又找我要台历，他要一次我就给他取一次，不厌其烦。可有一次他又要台历，说20-30本、30-40本都行。因为老同修上午发资料不在家，我头天晚上取回来后准备第二天中午给他送去。当我第二天在早市碰到做买卖的同修后，同修却告诉我说老同修让他转告我不要台历了。我当时心里一下就不舒服了，人心就上来了，心想你还老同修呢，做事不为别人考虑，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，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，说话不算数。我大老远沉甸甸提来提去的，让我白跑腿了，下回我可不管你了。一边想一边和同修一起叨叨了老同修几句，回家不久下嘴唇就裂开一个小口子。我赶快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平时帮助别人挺明白，怎么轮到自己也是一样向外看呢？这么点事儿心里都承受不了，还背后议论同修不修口，多跑几趟就嫌麻烦了，明显的是怕吃苦怕受累，求安逸的心，内心深处还有为别人付出认为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，典型的自私心在作怪。老同修收下了资料就高兴，不要资料了就不高兴，这不是一颗强烈维护自我感受的人心吗？正说明自己的心胸不够宽广，亟待提高心性，增加容量了。再想想，老同修左一次右一次的要资料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救人。70多岁的人了，风雨无阻，真的很令人敬佩。有一次去他家时，正赶上他儿子也在。我简要的和他儿子交谈了一些关于疫情和法轮功的真相，希望他能理解和支持他妈妈。令我感动的是，他儿子不仅明白真相，而且非常有正义感。他说，我妈能这样做，非常不容易，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。这不正说明，老同修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，很好地平衡了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，才使自己的亲人不仅明白真相，还能这样善待大法弟子，支持大法弟子吗？正像老同修儿子说的一样，老同修很伟大，令人心生敬佩。老同修需要我帮助的时候，也是我需要提高的时候。其实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装满的全都是老同修如何如何的好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谢老同修，感谢他帮我提高了心性。第三部分，我看到了优昙婆罗花。当我真正感受到心性的提升后，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油然而生。当天我出去讲真相时非常顺利，讲一个退一个，乘公交车回家时还惊喜地看见公交站牌上盛开的优昙婆罗花。因为我讲真相时从来不带手机，第二天上午我特意带上手机，又去那里拍下了珍贵的照片，一共有11朵优昙婆罗花圣洁地开放。我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因为在这之前我都是听说或从照片上、书刊上、电脑上看到优昙婆罗花，我也想亲眼看到这种圣花，虽然总是有这种渴望，可是却总也无缘亲眼看到。当我真心地向内找，真正地提高心性之后，无意间却看到了优昙婆罗花，真是无求而自得。后来老同修不需要的 从同修家里拿回的那30本台历，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时带上两三本，都亲自送到有缘人手里了。现在老同修有事还找我，而我也彻底放下了人心，随叫随到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自己所在层次与同修们一起交流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同修过病业关的一些思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。从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遭迫害以来，我熟知的许多同修都在邪恶的迫害中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，但是也有些同修却没有闯过病业关而走了。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许多老年同修都面临病业的困扰，一些大家认为修炼得不错的老年同修也被病业夺去了生命。正当正法进入关键时候，他们的离去对于讲真相、救度世人是一个极大的损失，这是旧势力对正法的犯罪，是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，我们绝不能承认，应该彻底否定。但是在如何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走出病业关，我们有一些经验，但是太多的是教训，这是许多同修，特别是老年同修面临的一个生死关的问题。一、帮助同修不能包办。有时我们看到同修出现病业关，都非常着急，会很热心的去帮同修发正念，和同修一起交流，共同在法上提高，都希望他很快闯过去。但是在帮助同修的时候，为了让同修能尽快走出磨难，所以往往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、认识、做法去要求同修，而不考虑同修的想法和修炼状态，有时甚至完全包办代替同修该自己过的关。当地一个原辅导站站长，由于下身长时间流血，后来去医院检查为癌瘤，同修知道后都去看望他，有的去照顾他的生活，为他打扫清理屋子，一个中医师同修还去为他诊脉开中药，同修认为吃中药不算吃药，国保大队警察单位都要将他送医院或疗养院治疗，协调人还热心组织同修早中晚轮流到他家里发正念，给他读转法轮，为了他学法方便，我也给他送去了笔记本电脑，希望他多听听师父讲法。大家都想通过集体发正念共同学法就能闯过这一关，但是事与愿违，都是一厢情愿。师父的讲法录像他没看，而且他嫌人多心烦，不愿同修面对他发正念读法，同修只好到另一间屋子去发正念读法，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最后同修还是走了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每个人有自己的修炼的路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能够想到帮助同修少遭受迫害，这是应该的，但具体怎么做，修炼上得看那个人修炼状态，状态好就容易帮，状态差就不容易帮，只能说你们力所能及的做你们应该做的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自己心不动，谁都没有办法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帮助同修是应该的，不想落下谁，这是没有错，可是他们实在走不出来，你也尽心了。我理解帮同修时我们可以去尽心，但是不能去包办。二、不能让同修产生依赖心。有的同修出现严重病业，认为自己一人过关难，都希望同修来帮助自己发发正念， 一起学法，但是时间长了，往往容易出现依赖同修帮助自己闯关的心。有一位多次被迫害的女同修，关押在监狱时，由于遭受邪恶迫害，出现病业状态，出狱时还有严重腹水。回家后，同修们都非常关心，不断到家里看望。后来，女同修在自己家中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，也是真相资料分发点。同修来得多了，由于都在不同层次，对法有不同理解、认识。这个讲，你可能有什么执着；那个讲，你有什么心没有放下。这个说你该怎么做，那个讲你要那么做。来看望他的同修，这个提点东西来说，这东西可以利尿；那个提点东西来说，这东西可以滋补，等等等等。这位女同修也按照同修的建议，抓紧学法，坚持出去讲真相，不住医院，但是心里对病业的心就是放不下。拖了几年，情况时好时坏，没有多大改变。我从监狱回来后，听到了他的一些情况，就去看他。根据以往我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，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建议，建议他最好是自己一个人静下心来学法，彻底放下过病业关的执着，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另外，去掉依赖思想，靠谁都不行，得靠自己，要排除各种干扰，使自己的心性真正提高上来，才能闯过这一关。但是人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了病都希望有亲人朋友来关心，害怕孤独的心理，作为修炼人是要放下的一种执着心。由于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，拖了好几年，最后女同修还是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。三，帮同修首先就要否定迫害。在法上大家都明白，从修炼开始，师父就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身体，把我们的病根拿掉了。从迫害开始，师父已经没有安排我们过关，出现的所谓病业都是旧势力的迫害。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向内找修自己，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。但是在实际修炼过程中，往往又难以守住心性。虽然嘴上说信师信法，否定旧势力，实际上内心里还是把病业看成是病，而且是把它作为病的关来对待。一天凌晨两点钟，一位老年同修打来电话说，他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，痛得非常厉害，他忍受不了了，睡也睡不着，希望我们去帮帮他。我对妻子说，告诉他半夜三更的来不了，他睡不着就发正念学法，忍受不了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等天亮了我们再去看他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妻子乘车去看他，一进门见他躺在沙发上，表情十分痛苦，一见面他就向我和妻子诉说，昨晚以前患的严重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，疼死我了。我说，师父都帮你清理了身体，病根都拿掉了，你哪来的坐骨神经痛的病？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修炼哪能不吃苦的？我没有就他所谓坐骨神经痛去谈，而是就一些心性上和如何向内找去执着，谈了自己的修炼体会。交谈中，他要给我和妻子沏茶，妻子就要去倒水，我用眼神阻止了妻子。同修就带着痛苦的表情，一瘸一拐地去为我们沏茶。随后，他要留我们吃中午饭，挣扎着要去做饭。妻子要我去做，我说，到人家家里，我怎么能去当主人？妻子明白我的意思后，说，天天吃他做的腻了，今天就尝尝你做的饭。同修又一瘸一拐地到厨房去做饭了，我和妻子也跟他一起到了厨房。一边帮他做事，一边与他继续交流。吃完中午饭后，我和妻子有事就告别回家，他一直将我们送到了公交车站，行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。临上车时，我对他说，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其实你一旦没有把他当回事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事了。同修也感慨地说， 是呀，我没有把它当成殡业棺过的时候，棺就已经过了。四，自己提高才是关键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近50来岁的女同修，有一次学法时讲了她24天过殡业生死关的过程，对大家的启发很大。2018年11月，女同修开始例假不停，大流血，一个半小时上一次厕所，从第四天起越来越多，鲜红的血伴着血块。因为她妹妹同修也是出现类似的症状，最后没有闯过这一关走了，所以开始她也非常紧张。后来她决定彻底放下生死，一切就按法的要求去做，要靠自己主意识闯关。所以她不告知亲人，也不告知同修，她就坚持认真学法，尽量做到学法入心，坚持长时间发正念，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照常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她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长时间没有放下怨恨，争强好胜的执着心。怨恨小时候母亲对她太暴太狠太苛刻，怨恨母亲不支持她和父亲及妹妹修大法，怨恨妹夫因妹妹走了之后她另有新欢，觉得她虚伪，为妹妹鸣不平，怨恨不久前跟自己离婚的前夫没有男子汉的责任与担当，没有做人的骨气和尊严，没有良心等等。找到自己的怨恨心，争强好胜的根本执着后，他主动向母亲认错道歉，用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的不足，处处关心照顾母亲，得到母亲谅解，与母亲也和睦相处了。由于他找到放下自己根本执着，同时他把去留由师父说了算，师父安排，彻底放下了生死，把病业的假象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就在第24天不知不觉流血停止了。通过自己闯关，他深深认识到闯过的不是病业生死关，而是心性关。我在看守所监狱黑窝里也出现过高血压伴心律紊乱、高血压危象、脑梗的病业假象。血压高时200至220毫米汞柱，低压到110至120，还被住了院。由于高血压伴心律紊乱，还以病危住了3天抢救室。那时我根本没有将所谓病业当回事，只把被住院当成换了一个环境讲真相、证实大法的机会。所以在医院抢救室3天后，症状没有改善，我坚决要求出了院。当我回看守所后，血压下来了，心率紊乱消失了，我得脑梗第二天能下床了。在我身上的变化令医生警察对大法的神奇感到惊叹折服。所以我也体会到所谓的病业关只是一个假象，其实就是过的心性关。只有心性真正提高上来了，任何关难就能闯过来。如果不提高心性，一味的为过所谓病业关，其实就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是在承认迫害中来反迫害，必然难以闯过这磨难关。尤其拖的时间越长，而且又去医院诊断出的疑难慢性病就更难，很少有闯过来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时刻保护弟子与家人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7日。先说说小儿子摔伤练功2天神奇康复的事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小儿子贪玩，在一楼客厅玩滑板时，由于地面有水，一不小心滑板翻了，人也随着摔了一大跤，孩子的右脚拐了。当时问他要不要紧，他说不要紧。
我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然后就到同修家学法去了。到晚上洗脚时，发现他的脚有些肿，第二天早上他的脚消肿了，但还是有些疼。我叫他练功，他却说脚疼不好站，我也没勉强他。到下午他的脚又肿了，丈夫说明天送骨伤科医院看看。第三天，丈夫去社区开了出入证，开车送孩子去医院拍片检查，打了石膏板。他们从医院回来，孩子的脚因为打了石膏，走路一跛一拐，上下楼还得要人背。丈夫说，医院说隔五天换一次药，得换几次药。换了两次药后，过了两天，我对儿子说，你跟我一起练功，脚一定会很快恢复，因为大法是超长的。你看现在你的脚打着石膏，多不自在。练功把脚练好了，轻轻松松多好啊。我说的话引起了孩子的重视，同时他也不喜欢石膏绑在脚上的滋味。后来孩子感觉脚消肿了，就强烈要求将绷带解开。我就严肃地对他说，如果你要是想现在解开绷带，就得从现在起每天练功至少半小时，如果不想练功，那就得听医生的话，现在不拆绷带，过两天再去换药。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他自己拿主意，达到自觉练功。也许是儿子的修炼机缘到了，他居然答应每天练功半小时，他自己拆了绷带。我给他端来一盆温水泡脚，把药膏洗干净，穿上袜子，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下午我带他练动功。儿子虽然每天晚上学法，以前叫他练功都不太乐意，勉强练了几次，练得也不太认真。这次是他主动要练功，同时练得很认真。一练功，师父就给他调整身体。练完功，他说一练功，全身都有痒痒的感觉，一会儿脚痒，一会儿背痒，一会儿手臂痒，一会儿头痒，右脚痒的时间最长，好像有东西在身上转。我说，快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同时自己双手合十给师父法相鞠躬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儿子也学着我的样子双手合十说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练完功后，受伤的右脚一点也不疼了，走路明显自然了。第二天教他练第二套功法，法轮桩法。头前抱轮刚练了一会儿，儿子就对我说，师父又在给我调整身体，我又感觉一会儿头痒，一会儿手臂痒，一会儿背痒，一会儿脚痒，痒得我快受不了。我提醒他要坚持住，应该怎么说呀？儿子马上说，谢谢师父。练完功，孩子走路完全正常了，没有一点跛的迹象。第三天，孩子就跟我一起打坐练第五套静功。他不会双盘，只会单盘，他也同样感受到师父给他调整身体了。丈夫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长，也支持孩子练功了。疫情封城，封不住弟子圆融整体的心。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，中共是想尽办法坑老百姓。我悟到，虽然中共病毒来势汹汹，但是它跟我们大法弟子没啥关系。我们身为修炼人，是走在神路上的，所以我还是该干啥就干啥。开始封城时，我照常每周两次集体学法。那时同修说，大家都没来，你也可以不来。我说，只要我在这里，能出来，我就会来的。我悟到，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一种修炼形式，我一定要和同修形成整体。我很佩服做资料的同修， 同修突破万难做好资料，还要想尽办法送到同修手上，我也应圆融好整体。因此就借着送儿子去骨伤医院，到社区开了出入证之便，把封城那段时间的周刊送到同修们手里，并和同修在法上切磋遇到的观难，要在心性上去修。同修很快在法上提高了，精神也好了，家里又有欢声笑语了。这同修两年来一直处于病业磨难中，有时读法的嗓门很大。这几个月同修心性提高了，不烦不躁，不怨不恨，读法语气平和，说话也在情理。大法真是超长，师父真是慈悲，只要弟子有那颗修炼的心，什么不好的事都能变成好事。只要弟子有救人的心，大法就显神奇。疫情封城，封不住弟子救人的心。刚开始封城时，我就戴上口罩，抽时间走出去讲真相，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保平安。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叫人向善，明白真相得福报，消灾减难，不怕瘟疫。人们都愿意三退保平安，相信大法好。在陪儿子换药的时间里，分别给遇到的医生、医务工作人员讲真相，劝三退效果很好，把坏事变好事。后来又和同修配合，一起劝退了与我们有缘的众生。令我最感慨的一件事是，有一天下雨，我发完下午6点的正念，并把要去发资料的小区也发正念清场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救度那一方众生，然后带上雨具骑车出去了。这个小区是封闭管理，所有楼都是电子锁，到了那儿几栋电子门都是开的。我顿时热泪盈眶，心里连续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然后逐栋楼从上往下发资料，并找干净的地方贴上不干胶。我悟到，只要弟子有那颗救人的心，师父什么都给弟子铺垫好了，只要我们动动腿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弟子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？师父的浩荡佛恩，弟子无法用人世间的语言讲清，弟子只有好好修炼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做好应该做好的三件事，兑现来世的誓约，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